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李崇恩在这，欢迎你收听《真道分解》，一起来研习圣经神的话语。约伯记的研习这个经卷呢，我们安排了袁牧师讲解25次哈，25讲的内容，现在进入了倒数的第三讲，今天是23讲，很快呢，再过2天，整个约伯记呢就会讲完。希望你能够完整的收听，从中呢有所学习，得到神话语对你的帮助。今天袁牧师要讲解的经文段落呢，是约伯记38章1节开始到第40章的第5节。现在把时间交给袁牧师。
善良的人遭遇患难，得不到家人朋友的同情，看不透神的作为和旨意。
受苦的人忍耐等候，得着神慈爱的怜悯，领受神丰盛的恩典。
以主爱抚平伤痛的心灵，约伯记，袁泽善牧师主讲。
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平安，我是袁泽善牧师，感谢神让我们继续透过真道分解这节目的播出，我们来持续的查考约伯记的经文。今天是第23回的播出了，那我们总共呢是播25课，所以越来越接近尾声了，也越来越精彩了。因为整个约伯记呢，前面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序言，讲到了约伯为什么会受苦，因为魔鬼的挑衅或者魔鬼的攻击，神允许了。然后呢，在苦难当中，三个朋友出现了，是来安慰他的，但是到了后面几乎在责备他。那第四个朋友年轻人以利户出现了，然后用了4篇的讲论来劝勉，或者对神的一个认知呢来做一个提醒或宣告。那么现在呢，我们进入到约伯记第38章，今天我们要探讨的经文是38章1节到40章5节。那这一段呢，可以说是耶和华神第一次与约伯对话，当然呢后面还有第2次跟约伯讲话。在这里呢，我们按照惯例呢，我们还是先把一些经文或者一些字词呢稍微做解释。第一段我们看到是38章1到3节，这里呢是耶和华在旋风中显现，呼召约伯来与他对话。之前约伯一直说，神你出来跟我对话，甚至对质，到底为什么要受苦。好，现在神出现了。那这里面几个字词呢，我们来稍微看一下。旋风呢，原文是有这个暴风雨、强暴的风或狂风这种情况，所以这风很大，叫旋风。那么谁，这个原文是单字，意思是质问约伯，而不是在质问约伯三个朋友，因为是单数，如果多数的话是这一群人通通在里面，但是这是单指的约伯。旨意呢，有商讨的意思，筹算或是目的的这种解释。暧昧不明也可以翻译成说隐藏，或者让它变得模糊。束腰呢，我们就比较知道是把腰带束紧，那么一般来讲是作为准备战争，或者准备做一个比较艰苦的工作啊。我们说那举重的这些这个大力士呢，要用腰带束起来，这样才有力气啊。所以这束腰是指的预备一个很重要事或准备打仗的。那耶和华显现呢，责备约伯用没有知识的话，让神的筹算变模糊了啊。那整个来看约伯的意见呢，他的确是把神的公义与这个散善罚恶的公平模糊化了。因为你受苦，你就归你自己的受苦去寻求，可是呢最后弄到把神的这种公义啊，跟这个散善罚恶的这种公平呢完全失去焦距了。所以神的发言当中呢，并没有直接回答约伯的问题，反倒是呢用了许多的问题来质问约伯， 啊，这也是很有意思的。我相信呢，如果我们在这个信仰的历程当中对神很有疑虑的话呢，透过神对约伯的问话，其实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好，这是第一段。第二段我们看在38章4-18节，耶和华以大地的被造来质问约伯。啊，从这个4-6节我们看到大地的根基和脚石。初代呢，早期的人民呢，是从庙宇的角度来理解宇宙的。这一段呢，对神设立宇宙的形容所提到的，也是建筑庙宇最重要的几个阶段。啊，由于这个庙宇的大小和方向是由地基所决定，所以呢，奠定地基就必须小心从事。啊，这些勘测庙的地址是一个步骤，但更重要是神明的一个沟通，因为庙宇的方位是非常重要的一环。那么在第六节翻译做根基啊，这个根基呢，它的字眼最多是形容插圣木木板的这个卯啊，所以这个根基呢，就是啊，跟神所要定的那个定位很重要。脚石呢，比较好的翻译是用作基石的砖啊，在整个所谓的庙宇或神庙神殿的这个建筑和重修过程当中是很重要的。啊，那当然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后来是建圣殿啊，早期是有会幕的这个木板，但是呢，早期的其他非以色列族群呢，他们敬拜的所谓大自然神也好，或偶像也好，这些神庙呢，还是很看重啊这个地基的问题啊。在中国人古代建庙宇啊，也是有这个问题的啊，也是要求要这个定位啊，或是方向。那这就显出这个约伯记里面这边要讲的就是神来挑战约伯说，你怎么认知，透过这个建筑物你对大自然的理解有多少啊？这是啊神的一个质问。那神的众子当然是指的天使啊，那个胎胞呢，其实是指的人受孕的这个子宫。那么将它关闭，原文是用门呢使它被封闭起来啊。那总归来讲，这里使用了迦南神话的一些观念啊，认为海是混乱的，但神制服了混乱的海，把海像婴儿一样的控制妥当。所以呢，在整个那时候的两河流域啊，或是巴勒斯坦这些居民来讲的话，他们对海来讲是啊觉得没有办法去掌握的。但是因为神的选民，他们知道神掌管一切啊，所以也受当地迦南神话的一些影响。那但是呢，他们清楚啊，知道神掌管一切。约伯记38章8-11节使用了生动的生孩子的隐喻来描写海的起源。那么要以这段叙述呢来形成符合科学的宇宙论呢，那是没有意义的。为什么？因为当时的这些科学论或是对宇宙的认知不像我们现代。啊，所以你说，哎，那个时候他们这个见解有什么？跟我们现代的科学来讲是不够科学。那本来就是那个时代就不如我们现在的所谓的科学嘛，啊，所以呢，认知上面是有落差的。因为任何以色列人跟我们一样，都知道诗歌带有这样一个想象。哦，中国人的诗歌题材也有一些想象空间在里面啊。另外呢，不希望我们相信神是从倾斜的水带中呢倒出水来造雨嘛。这一定是不可能的嘛，是不是？所以呢，不要把诗歌题材当作科学论证啊，那这样子的话，这样子的比较是没有意义的。再来我们来看38章14节是描写这个清晨的景象啊，那地的广大可以是说大地啊，因为地够广了，或者说甚至大到一个地步引申为阴间。明透的意思是辨别识别。接着我们看38章14节讲到泥上印印。这个部分呢，我们要稍微知道呢，早期这个印章呢，有一种是压印式的，还有一种是圆筒式的印章啊，都是在粘土或是石上雕刻制成的。然后将这个印章呢按在这个湿的泥土上面，就是将这个形状啊、轮廓啊、设计啊、意义赋予一个本来没有明显或独特的外形东西上面。所以他们早期所谓的用印，不是我们现在拿个红色的印泥去盖个章。它的用印就是说，东西要封起来，用一个泥块把它封住了，封住以后呢，再用一个印记盖在上面，证明是谁啊，或者哪一个有权利的人所封的啊。这印印是指的这个意思。那么早晨的日光呢，也同样能够显示出印章上面的刻纹啊，这是一个标示。另外，我们看38章16-18节， 人们所不能抵挡之外的另外一个领域是什么呢？是地下的领域。哦，我们讲说他们对海的领域不能够彻透，那么对于地底下地下的领域呢，也是认知有限的。这里提到的有诸水的深渊，那么当然人类的古老神话当中，这个羊啊与这个提和姆啊与死人之地啊，这些呢都是约伯永远没有办法探究的。但是呢，我们看到在约伯记里面呢，讲到神呢，耶和华反而半开玩笑的邀他做一个简报，就是说神对约伯讲说，你一直问我，对不对？那我现在反问你，你可不可以做一个简报告诉我呢？如果你什么都知道，你才能够问我啊，因为我做这些你都不知道，你怎么来质问我呢？好，所以这有点比较幽默形态，说你不然你写一份报告给我看看嘛，是不是？你都知道的话，你告诉我好了。另外呢，我们再看38章的17节，讲到死亡的门。在中东或在美索不达米亚的思想观念当中呢，死亡是要经过一道门才能够进到冥界的，到阴间去的。那以色列人也相信这个死亡或阴间呢是有城门把守的。在这里我们看到要说明的是，神具有创造的智慧与能力，而约伯呢就没有办法来回应了。好，接着呢，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再继续下面看到神怎么样来质问约伯。
不要惧怕，你也不要惊怕。
约伯的遭遇让我们看到，在苦难的背后，神的主权和撒旦的有限。人在受苦的过程中，神从来没有离弃受苦的人。您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之约伯记》。
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当神向约伯显现的时候，神没有回答约伯所有的疑问，他也没有对他的三个朋友呢先做出任何的回应。先神用问题来问约伯，也就是说神要显明他的大能，让约伯知道，你之所以质问我是认为我做的不够好，那你先告诉我，我之前做的这些东西你懂不懂，你明不明白？如果你都不知道，你凭什么来责备我呢？所以神很幽默的用这样一个问答来先考这个约伯。那么我们继续来看神问了些什么呢？前面我们已经讲了两部分，第三部分我们看38章19节到38节，耶和华神以天上万象的被造以及这个护理来质问约伯。不仅仅被造，而且还要照顾，还要让他继续运行啊，这是神的大能啊，是不是？好，那我们看有几处的经文，本境是指的领土边界或者边境的意思，而其士之路呢，就是要到他家的路上，或者到他所住的道路啊。这个其士是指住的地方。那你早已生在世上，直接的翻译是那时候你已经出生了啊。这是神讽刺约伯根本没有活多久，怎么能够了解光明与黑暗的本质啊？就是说你那时候出生的吗？你才活多久啊？是不是？好。光亮从何路分开呢？应该是指的闪电，这光亮是指的闪电啊。整体来看，约伯记38章19节讲到光明的居所，这里提出的问题最有可能是一方来到时，另一方避到别的地方啊。那古代呢，这个近东人相信晚上太阳啊，如果不是穿越冥界，就是隔离在另外一个房间里面啊，因为太阳离开，月亮出来，而太阳出来的时候，月亮就得离开了。好，这是他觉得这两个是避而不见的啊。但因为对光体他们不是那么熟悉嘛啊。另外我们看约伯记38章19到21节，这里将光明与黑暗都位格化了啊，并且是合在一起来作为神秘的存在。那他本位是超越人类所能够所触及到的范围以外的，而且呢他们需要指引来帮助他们找到回家的路。那当然这个是把月亮太阳啊这些当作人一样的来形容。那谁能够引导他们呢？神才能够做到这件事，约伯呢是做不到的。我们接着看38章26节27节， 这也是讽刺约伯只想到自己的痛苦，而神呢是顾念的不只是人类，连无人之地的雨水与青草神都注意照顾。所以人真的非常渺小，老看着自己啊，约伯当然是深受其苦啊，因为真的是难过嘛。可是你不能只认为宇宙中心就是自己啊。神在这些说明的过程当中，让约伯了解到一件事情：你有很多地方之所以没有体验，就没有办法站在神的这样一个位置，或是神的一样的高度来质问神。因为你都有那么多不懂的地方，你怎么能够质问一个都明白或都掌管的神呢？好，所以这是一个讽刺，告诉约伯说：你呀，只看你自己，你以为你自己是宇宙的中心啊？早的嘞，是不是？因为神才是真正宇宙的主宰，他还不仅仅是中心，他掌管着宇宙一切的。好，这是也对我们来讲很好一个提醒。卯星呢，那我们知道是南方的星宿，那参星呢是猎户座啊，所以这是我们在中文翻译当中翻出来的。整体来讲呢，这一段所提到的星座呢有三个，那么也曾经在九章九节当中提及。这第四个星座呢是什么却不清楚了，但可能是指的行星。因为呢巴比伦人呢，他们在那个时期，早期的巴比伦时代，他们都擅长制作星象图的啊，而且甚至呢他们有所谓的星象学家。好，那另外呢我们来看约伯记38章整段里面，神为什么不直接回答约伯的问题呢？那神要给约伯什么启示呢？我想啊，在这里我们可以稍微做一个分享。神从强大的风暴当中说话，奇怪的是他没有回答约伯任何的问题。约伯的问题并不是争论的核心，神用约伯忽略神在自然界中定的次序，启示说约伯也忽视了神在道德上定的次序。如果约伯不明白神物质上的创造工作，又怎么能够明白神的心意和神的特性呢？没有比神更高的判断标准或尺度了，神自己就是标准，而我们唯一的选择就是顺从神，并且信赖神的看顾。那这里强调神维护治理的能力，约伯事实上并不能控制气候，也不能管理整个被造物了。好，再来第四方面，我们来看在38章39节到39章的30节，耶和华以动物来质问约伯。首先我们看神问约伯能否为狮子和乌鸦预备食物，当然没办法了，因为它非常有限。抓取食物啊，这个翻译成猎捕或者是打猎。乌鸦之雏当然就是小乌鸦了啊，传说乌鸦对于幼鸟非常残忍啊，母鸟不会照顾幼鸟的啊。那中国传说是小乌鸦会反哺老乌鸦的啊，这就是对于鸟类的一个认知。那飞来飞去呢，是指的漫游四处奔走。第二方面，我们看神问约伯能否知道山羊母鹿生产的情况。第三个，神问约伯能不能够控制不受约束的野驴和野牛，这都做不到的啊！特别是野牛是一种已经绝种的大型的野牛。第四个，神问约伯能不能够了解鸵鸟和马的力量跟愚昧，这也是很难的啊。那39章的13节到18节在74译本中是没有的啊，到39章的17节似乎也显示出这段话可能是后人加插的，因为呢神变成了第三人称，那这里应该是第一人称才比较合乎上下文啊。另外这一段似乎也不是一个问约伯的问题啊，那因此呢在解经上面来讲有这样一个提出。还有显慈爱的原文是指一种白冠鸟啊，这种鸟呢是对幼鸟很慈爱的。忍心待雏，这个忍心指的是心硬的意思。39章17节有阿拉伯格言来做证明说，狐狸最聪明，鸵鸟最愚蠢啊，这很有意思的一些相关背景。那么还有呢，发猛烈的怒气，原文就是颤动与兴奋，或者颤动与发怒，是一种情绪。从约伯记39章13到18节，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壮观的动物到可笑的动物都在这里叙述了，那很难变成鸵鸟这种欢闹的一个描述可以达到什么严肃的教训的目的啊。那也有说这个鸵鸟呢它是一头笨鸟，因为呢神就是把它造成这个样子。为什么呢？这段比较好笑的说明暗示着，在大量的受造之物呢，有些被造成对人们有用处的，但也有些呢只是为了神和我们的娱乐而造的 所以才会有一些比较可笑的或是这个来形容来描述。基本上我们对鸵鸟的认知呢如果在城市里面长大了也仍然有限。中国人倒是讲说这个鸵鸟精神就是一头塞到这个洞里面就眼不见为净。那我们就觉得鸵鸟比较愚笨，是这样的一个背景的。好，再来我们看第五个问题，是神问约伯是否了解应该飞翔与居住的一个智慧。这里呢比较是要让我们对鹰啊雀啊鸟类啊有了惊鸿一瞥。这些在天上展开翅膀飞翔的鸟类，它们朝向南方，可能正在进行本能的迁移。因为这个大自然的天气的变化。那给约伯的问题是什么？鸟类做这件事是不是借着你的智慧呢？事实上这个字聪明呢，就像38章的4节跟36节所用的一样，神是否在问约伯能不能将这个本能赏赐给那些受造之物呢？为什么鸟类懂得要迁移呢？冬天来了它就往南飞呢？神是否在问鸟类的迁移是不是在约伯的控制底下呢？当然这是对约伯一个挑战，在人类对他的环境有限的控制能力当中呢，与神完全的主权之间是无限的差异。当然呢，这也是讲论的主题。所以呢，39章的第一节说，你知道吗？这个你知道吗，在这句经文里面再被提醒，也是一个挑战。这里神的问话使人知道他的无知，人对自然的认识是多么的幼稚，历代的研究跟考察其实都没有办法解决我们许多的疑难。如果我们对造物者的作为都不太知道的话，那么对神的认识必然就更加幼稚了。神的工作原则我们也甚至不太明了。虽然讲我们现代人已经更多的认识大自然了，可是呢，人还是非常有限。因为越是明白了大自然的伟大，越看到了自己的渺小。再来第五方面，我们看耶和华要求约伯回答他所提的问题，才能够跟神来争讼来辩驳。这可以在40章1到2节来看到的。那个争论呢，就是诉讼，就是争辩的意思。那与神辩驳的，是指的控告神的人，或者与神对簿公堂。哇，不得了，那你要告就告到底吧。那要与人对簿公堂，至少要势均力敌才有胜算嘛，对不对？何况我们是要跟神来对簿公堂。那因此呢，神叫约伯回答神在日常处理的一些问题，证明约伯有能力与神势均力敌，然后呢才能对簿公堂，不然不是对手了。当然这也是一种讽刺性的说法。好，最后第六个我们来看在40章的3到5节，这里面呢是有约伯的第一次回应。约伯回应是自觉卑贱，然后决定沉默。卑贱的可以翻译成无足轻重的，微不足道的。那约伯呢认为自己应该沉默。不过他到底是不是真心的这个真正的心悦诚服还不确定。那不管怎么样，接下来后面神又说了第二段话。那这样一个同样的思想呢，约伯三个朋友也不是没说过，不过同样的话由不同的人说出来呢，似乎效果差异就很大了。因为常常我们沉默是什么？说不过去了，讲不出来了，那我就只好沉默，我不讲了嘛，对不对？其实也是一种认输了。但这里呢约伯的沉默应该是表示说，神，你这些问题我真的没办法回答。不要说约伯没办法回答，今天就算我们科学文明了，有些东西我们可以解释，但有些东西呢我们真的还是不知道。我们人都可以上到外太空了，人都可以下到深海底下了，但是难道这些东西我们都能够掌握，都能够明白吗？也不尽然，还是有许多的问题是我们没有办法回答的。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看到约伯是沉默的。那在约伯记40章3到5节这里，我们看到约伯的反应是顺服的，是谦卑的，他自认为是轻微的。这吕正中翻译成说轻微的。但是呢绝对不是卑贱的。是表示我渺小。但是呢在这里呢有人说约伯认罪并投降，这样的说是不是很准确的呢？不尽然。因为约伯无话可说，难道拒绝这样的邀请便算作承认挫败了吗？不尽然，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神就不需要有第二次的来讲论了。所以如果在这里我们就停下来说约伯已经认输了，他已经无话可说了，也不尽然，因为约伯可能还有一些疑虑，不然神不需要讲第二篇。 就这一点的误解呢，使一些所谓的解经学家啊，或是释经学者呢，难以了解为什么还需要神做第二篇的讲论了。如果你做这样一个解释，那神就不需要第二篇讲论，约伯就已经投降了嘛，都已经承认了。因此从这个反推论可以知道，约伯还是有一些意见在里面，人看不出来，神看得出来。那且不说我们在导论当中已经指出了这种艺术上或者写作上的需要，因为呢是撒旦两次来挑战神，神是两次对约伯对话那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这是一个对比这是一个对比。那么是不是因为写作的关系，所以神一定要讲第二遍呢？那我们不知道。但是呢，就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这个他写作上的一个需要，有可能就是神要讲第二次来回应前面撒旦两次来挑战神。那我们呢认为约伯的答复多少是有点逃避的，根本不是一个能够令人满意的结局那这里呢，以手捂口的姿势可以是尊敬的记号不是说把自己嘴巴封起来了，那也是一种尊敬，那当然也是一种沉默的姿态了，我不讲了嘛约伯承认他没有办法回答，但是呢，有可能他仍然不承认有任何的罪恶所以他没有认罪嘛，对不对约伯也不撤回他先前的任何的陈述，所以呢，也可以说他没有投降。相反的呢，他似乎要坚持他的立场他已经说过了一次，不需要再多说了。事实上呢，他自己也重复过两次，对不对那不再加上任何话，暗示出约伯已经没有什么话是他还没有说过的。但如果认为这里是藐视，或者是抱怨神仍然没有回答他的问题的话，那可又在另外一个方向走得太远了过于不及。你不要说他投降了，那太看清了约伯，你也不要说他坚持己见，甚至他硬着颈项，也没到这程度。但是呢，即使真的是他这样子的一个心态的话，神接下来的话立刻就跟着填补了这个空缺。到底神说了些什么呢？我们下一回继续来探讨。时间的关系，今天的分享就在这要告一个段落了。我是袁哲善牧师，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张大姐，我最近的属灵胃口很差耶，虽然每天都读圣经，但是老走神又不明白。
嗯，你这是消化不良啊。
消化不良？
嗯，没错。虽然呢，你吃了灵粮，但是啊，没有真正的吃进去，当然出问题了。
那怎么办呢？
嗯，有个方法呀，收听《真道分解》这个节目，一卷一卷的查考圣经，保准你呀不走神，又能明白真理，自然就不会有消化不良的问题啦。
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欢迎发短信到号码13229966122，注明《真道》与我们分享。
透过讲解和教导《圣经》66卷书。和你一起查经、读经和研经。你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
我将。